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了。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谨守圣经教导，持定救恩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林成牧师主讲。
欢迎弟兄姐妹再一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救恩论课程，我是林成。过去呢，我们在救恩论里呢，探讨了预定，探讨了拣选，当然我们也谈到了福音的有效的呼召，有效的呼召。那么其实呢，无论福音的呼召，或者是你对呼召的理解是什么，你发现呼召呢，不单单是一个上帝主动的一个行动，特别我们谈到有效的呼召呢，是邀请人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正确的回应，其实在救恩的呼召里面呢，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呼召固然是神主动的一个行动，恩典的赐予，但是一个有效的呼召呢，就是人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而这个呼召在人的身上是有效的，是不改变的。当然今天我要再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蒙神所选召啊，是出于神的恩典。既然你是蒙召的，我们是蒙召的，那么我们在基督的爱里，我们就要懂得更加珍惜这个恩典。那么今天在这一堂课呢，我们要继续再谈呢，其实和恩召，有效的恩召也是有相关的，就是我们要谈普遍恩典还有有效恩典，普遍恩典还有有效恩典。在还没有上课以前呢，好不好，我也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一起的学习，特别是透过救恩论的课程，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蒙受的救赎的恩典。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赐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谈到救恩呢，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的经文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保罗甚至也说呢，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所以当我们谈到救恩或者说得救呢，首先我们还是要强调整个圣经一个主动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得救呢，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这个恩典呢，不但是神一个主动的赐予，更重要的是这个恩典产生了一个实际的果效。我再说哈，恩典不单单是神主动的赐予，而重要的是这个恩典呢，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产生了实际的果效。那么当我们今天在谈呢，神赐下的恩典呢，包含了两方面，一个叫普遍的恩典，或者有人说是一般性的恩典，还有一种是比较狭窄的，所谓有效的恩典，有效的恩典。那么普遍恩典呢，是非常必要的，普遍恩典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神要赐下这个普遍恩典呢？因为这是在有效恩典之前的一个恩典，也就是说在一个人还没有得救以前呢，他需要有一个从神来的见证。这个见证呢，是来自对神的一个概念，或者说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那么神呢，就可以透过这个或者说一般的恩典呢，普通的恩典，向人来启示自己。那么 马太福音第五章呢，就谈到啊，这个普遍恩典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耶稣要教导门徒啊，爱仇敌的时候，他说啊，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哈，为逼迫你的祷告。但是呢，圣经很清楚的说啊，为什么呢？这样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就说明啊，神对世界上所有的人，其实都有一个所谓的普遍的恩典。这个普通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全人类呢，都能够领受神普遍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多半是在大自然，或者是在生活中物质、工作方方面面所显明出来的。那么耶稣命令的啊焦点就是要爱仇敌，因为神也对人类全人类展示他的爱。那么在《使徒行传》呢，那里也说明啊，神给地上的万族呢是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呢、啊，展示出他普遍的恩典。那么在诗篇呢，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145篇的八节九节啊，这个诗篇的作者在这里也说，他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庇他一切所造的。所以在这句话就显明啊，神的恩典和恩慈呢，特别是显明在什么呢？就是他延迟不施行那个审判的事上显明出来。那神并不立刻审判人。那你注意圣经保罗在罗马书啊第二章那里说明，是显明了他的恩典，目的呢是希望人有机会能够再一次的悔改。所以这些呢，这是所谓的一般性的恩典。那么普遍的恩典呢，包含了几方面。第一，在物质的层面，在物质的层面，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44-45节，另外在使徒行传的14章16节到17节，那我们可以来看使徒行传14章16到17节。那么圣经的作者在这里也说明啊，这个神普遍在大自然赐予中间的一个恩典。14章16-17节这里说，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那这就说明神一个在大自然界的一个恩典。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也提到这个大自然的一个创造，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那么这些现象大自然呢，都显明了神的恩典。那么不只是在大自然的层面呢，其实在人的这个理智的层面呢，或者说人理智的层面，或者说这种道德观念的一些价值，一般人的这些观念上也显明他的恩典。那我们也可以再看一处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7章22到23节，我们可以来看《使徒行传》第17章22、23节。如果你有圣经呢，我盼望你也把圣经准备好，我们一起来看圣经《使徒行传》17章22、23节。我来读，这里是保罗在雅典的一个讲述，对这些所谓敬拜这些卫士之神的人的一个提醒。在理智的层面，17章22、23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那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把这种敬拜的观念呢，人理智层面可以理解的，保罗说什么呢？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那你留意保罗在这里就讲出从这个人的理智中间去认识这位造物主的恩典。他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你看这段经文呢，其实啊是非常经典的，让人呢能够透过这个普遍的恩典，人理智的层面呢来认识神。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普遍的恩典可以在哪一些方面显明出来呢？就是在人的这个道德的领域，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宗教社会的领域中间。咱们中国人呢是非常着重在这个拜鬼神呢、对这种敬天或者说这种拜神的这种观念，或者说这种宗教，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宗教很好。为什么呢？宗教是劝人为善，所以在人的道德领域里面其实已经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宗教呢的的确确起到这个社会一个正面的一个价值。那么有的时候呢，在人在困顿苦难的时候呢，哎，人总会去想到去寻求神哈。那么神呢，也是有的时候神也是会听这些不信的人的一个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神是不是只听基督徒的祷告，未必，因为在普遍的恩典里面呢，神也体谅一些人的苦难，神有的时候也会垂听一些人的祷告。特别是还没有信主，但是他心中可能有一颗渴慕那种寻求神的心呢、那我们来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节，我们很熟的这段经文哈。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节，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们劳苦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节经文怎么去理解？不是说啊，每一个人不用信了耶稣就可以自动得救哈、不是指的这个万人救主。这里所说的万人的救主，当然我们能够理解什么是信徒的救主。这个万人的救主呢，是指到人呢是在这种困顿缺乏的中间，有的时候神会主动赐予这些不相信的人。那么这里的救主呢，就不局限于一位赦罪赐永生的主，这里的救主呢有一个更广泛的意思，就是搭救脱离苦难的主，搭救人脱离苦难的主。那么这里就包含了信主的，或者是有的时候包含了不信主的人。那么也就是很多时候传福音呢，有一些人他们至终虽然没有接受福音，但是从这些现象中间也清楚表明出神的怜悯，还有神的恩慈，神的怜悯，神的恩慈。好，这个就是所谓的普遍的恩典呢，我们谈的三方面。第一，在物质的层面啊，从这个大自然物质啊，这个风调雨顺、雨水、阳光这些神的供应，或者在理智的层面，人可以去思想、去判断，还有人在道德的领域，在困难困境的时候，人会去主动的去寻求神，这种主动寻求神的这种宗教感，或者说这种渴慕去认识神的这种动机，其实就是神给人里面的一个普遍的恩典。所以曾经有一个哲学家 C.S. Lewis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中啊留了一个空处，而这个空处是什么？是除了神本身以外，人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东西可以去填满的。所以其实从这样的一个理解呢，你发现其实神给今天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普遍的恩典。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这个当我们讲普遍恩典的时候，不是一种普救论，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回应，我们自动就可以领受上帝这个恩典，我们就可以得救。我再说，这个普遍恩典 不会也不能拯救人，也就是说人呢是没有办法靠这个普遍恩典来得救，要不然呢人就容易陷入一种普救论的一个概念里面。好，那么我们先谈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再回头来看，对基督徒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就是神赐给我们那个有效的恩典。
救恩的神学，重生的真理，归正的教义，成圣的功夫，信徒的坚忍。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林成牧师主讲。
好，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救恩论，我们谈到了普遍的恩典。普遍恩典呢，是神赐给所有人的一个恩典，但是呢，这并不是啊，只是说我们不需要回应，我们就可以白白得到神的救恩。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有进一步的，就是所谓有效的恩典。这也是圣经里面呢所强调救恩真正的意思。那么神所赐给我们得救的人的一个恩典呢，是一个有效的恩典。过去我们提过，这个恩典呢，是我们不配得的，神赐给我们。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怜悯呢？有人说得很好，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神给了我们，这个叫恩典。什么叫怜悯呢？怜悯是我们原本该得的，我们该受的，神不给我们。那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哈？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神给了我们，这个叫恩典。啊，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工价或者说工作劳苦换来的，啊，我们不配得的神给我们，但是我们该得的，什么是我们该得呢？我们犯了罪，我们受审判，我们该受刑罚，这是我们原本该得，我们该得的，相反的神不给我们，这是出于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常常说恩典怜悯，恩典怜悯啊。所以神赐给我们恩典唯一的管道是什么？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使徒行传那里彼得的讲论呢，讲得很清楚，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的得救。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是彼得的信息，很清楚地说明除了基督的救赎以外没有其他的救法。那么有效的恩典呢，我们应该也谈有几方面的含义。第一，这个有效的恩典和普遍的恩典最大的不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蒙召，或者说他是给这些蒙召拣选的人，也就是说是有限的，或者说这个恩典呢不是给所有的人都可以主动就可以享受到的。那么这个有效的恩典呢，在我们过去谈到预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加尔文、亚米念这两个观点哈。那么加尔文就强调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亚米念呢认为说人有可能拒绝救恩。但无论是哪一种的观点，你会发现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并不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自动得救。那比方说亚米念，虽然他强调的是个人的这个自由意志，他所强调的是人对救恩有这个能力去做回应，但是他也承认上帝的主权，他也承认上帝是拣选预定一些人的。只是在着眼点上，加尔文着重在上帝唯一不可挑战的主权，而亚米念呢则看重在人的这个责任方面。那当我们谈到加尔文、亚米念，凌晨还是要提醒弟兄姐妹呢，我们不要过度的主观哈，变成一种所谓的派或者一种所谓的极端的一种主义啊，其实有的时候反而就限制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这些宽广的胸襟。我们学习呢彼此的接纳，也学习呢彼此的有一些的对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那有效的恩典呢有几方面呢？第一，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蒙召，他是给予一些蒙拣选的人。还有呢，这个有效的恩典有一点，就是是神感动人到他的面前。 也就是说，这个恩典是神主动的，是神感动人到他的面前，他是按自己的意愿来。所以这个人呢，按着这个神的感动，人到神的面前，所以他没有抗拒神有效的恩典。所以加尔文称之为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恩典，因为人已经回应了，人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而这个恩典又是一个有效的恩典，所以这个恩典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所以就不可抗拒，所以他们称之为不可抗拒的恩典。那还有呢，这个有效的恩典呢，在亚米念呢，也这个观点他就比较强调这一点，就是不是和人的意愿相违背的，也就是说这个恩典呢，不会跟人的意愿相违背，也就是说人是有责任，人有责任要回应，或者说要去相信这个福音。那所以呢，这是最大的不同。还有有效的恩典呢，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这个神救拔的能力，救拔的能力。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啊44节，我们可以来看这节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的44节。约翰福音六章44节，圣经这样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这是约翰福音在这里说的很清楚的，这是神的一个主动的有效的恩典，从神开始。还有有效的恩典呢，包含了两方面，包含哪两方面呢？就是神的话语，还有圣灵的工作。有效的恩典包含两方面，第一就是神的话语，第二是圣灵的工作。约翰在约翰福音16章第8到11节，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6章的8到11节，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他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约翰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圣灵来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是圣灵在人的心中动工，让人能够真正的认识真理。那有效的恩典是包含了神的话语、圣灵的工作，圣灵叫人知罪，圣经也教导人呢，来认识真理的知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啊，也特别提到，他说信道是从哪里来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这是有效的恩典另一个特色。另外呢，有效的恩典我们还是要再强调，这个是一个个别性的，所以不是一个所谓团体性的救赎的恩典。也就是说，这个恩典必须每一个人对神的呼召，或者是神所赐予的这个有效的恩典，有一个所谓个别的回应。所以我们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常常在教会中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留意一点，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啊，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发觉到每一个人他自己和耶稣基督生命的那个关系，他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清楚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我们也常常在教会中听见人这样说啊，就是神呢，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比方我是牧师，那我的儿子呢，并不会自动的啊，好像世袭一样就遗传了这个信仰。那基督的信仰，特别是救恩的信仰，是没有遗传的。救恩的信仰是个别性，不会是团体性救赎的恩典。比方在旧约中间，神是拣选雅各，啊，可是呢，却没有拣选以扫，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好，那么这是普遍恩典，还有有效恩典，有效恩典。那么我们再回头稍稍谈一下，这个神呢，赐下普遍恩典的理由呢，第一就是为了救赎那些将会得救的人。我再说哈，不要误解这句话的意思，神普遍的恩典是救赎那些将会得救的人。彼得后书，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彼得后书3章的9到10节，彼得后书3章9到10节，我们看看彼得在这里说出了神的一个心意。 彼得后书三章九到十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好，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误解这段经文哈，以为说啊，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得救，都要得救呢？这段经文不是在讲普救论，但是这段经文呢，是彼得说出，彼得受了圣灵的感动，说出了神的一个心意，就是神盼望许多的人都有机会悔改，人人悔改。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愿人人悔改。但是我再说，这里不是一个普救论，而是神赐下普遍恩典的一个理由，就是神期待，神的心愿是救赎那些将会得救的人，因为主期待还有更多的人可以得着救恩，得着救恩。还有一点就是普遍恩典呢，也彰显了神的良善，神的怜悯。你注意，神的良善呢，不仅仅是在信徒的救恩上显明，也是赐给罪人身上的一个福分。所以神普遍的恩典呢，表达了神好施恩惠的一个本性。但是我再说，这个本性，这个好施恩惠，不是主动的去赦免他们的罪恶，人不需要认罪了，所以人就可以自动的挪去神的愤怒，神的审判。刑罚的延迟呢，其实说明了神的恩典，刑罚的延迟说明了神的恩典。好，还有一点就是神彰显他的公义公平啊，所以当人继续拒绝信靠基督的救恩，显明呢神的公正。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啊第五节第三章十九节，圣经有这么一句话：神有普遍的恩典，但是提醒我们不要为自己积蓄愤怒。还有最后，神的恩典，普遍的恩典是为着彰显神的荣耀。那恩典的目的，弟兄姐妹，是为着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今天我们谈普遍恩典，或者说这个有效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对救恩的态度，我们对恩典的态度，要为着神的普遍或者说有效的恩典来感恩。但是我们也要留意，不要抗拒一些不信之人他们所做的善事，因为神有普遍的恩典。那积极的传扬福音，因为人呢，我们知道人没有办法只靠这个普遍恩典得救，但是当我们看见神可能透过一些不信的人做一些善事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体会这中间其实还是有神一个普遍的恩典。但是更积极的，我在说我们需要把福音传开，因为人没有办法只靠这个普遍的恩典来得救的，是不是？好，我们今天课程呢就谈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学习。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非常欢迎你来信，可以和我们一起有分享交流。下一堂课呢，我们要开始谈到这个归正的教义，特别是谈到信心，也欢迎你继续收听，再会。
我知道。